继《长津湖》之后，导演陈凯歌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新片《志愿军》趁十一长假在中国院线上映。不过，这一部爱国电影的票房却不如预期。影片除了继续歌颂抗美援朝，也涉及了毛岸英死于美军轰炸的情节，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而毛岸英因为蛋炒饭而牺牲的故事呢，也在网上再度疯传，甚至还有网友呼吁，将来如果中共再次对外开战，应该让领导的儿女先牺牲。不过这些相关的评论很快的就遭到中共网管的删除。十一见证周年，按照往例推出的主旋律爱国大片，这一次为什么票房失灵？观众们是否看穿了这些电影早已经成为官方扭曲历史的工具？中共利用抗美援朝，结合民族主义煽动的爱国情绪，是否正在退烧呢？时事杂谈已经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欢迎您。
你好。
另一位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峰锁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欢迎二位，也欢迎这个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慕容雪村先生，刚刚我们提到继去年这个长津湖之后啊，那么今年这个十一的档期是志愿军，同样的是贩卖爱国主义，歌颂这个抗美援朝，而且还提及这个毛岸英之死啊。中共近来是频频用这个朝鲜战争作为题材来制作这种所谓气势恢宏的爱国大片啊，什么三部曲等等，您认为中共有何目的？为什么现在不再热映了呢？跟去年相比起来，慕容先生，
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十年前的一场场景。十年前我常常在北京呢跟影视圈的人有接触，有一天一个老板说呢，他想拍一部韩战的电影。那个时候呢，这个题材其实多多少少有点敏感，马上有另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提醒他说，哎，这个可是涉及到重大历史题材哦，审批好麻烦的。另外他说韩战这个事情，朝鲜战争这个事情可涉及到中美关系哦，很复杂的，你可一定要慎重。现在呢我们在看这些电影呢，在十年后通通都出来了。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些韩战大片都是通过审查和宣传机构的重重审查才得以上映的，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商业电影，而更应该视为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也就是说，它和纳粹时期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具有相同的性质。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电影也符合习近平本人的意愿。很多人都没注意到，习近平对那场战争一直持高度肯定和高度赞扬的态度。就在2021年年底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有一段发言说，毛泽东同志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远见，以不惜国内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和气魄，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决策，避免了侵略者陈兵于国门之外的危局。所以这些电影也可以说是出自习近平的意图。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值得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思考，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拍这些歌颂战争、鼓吹战争的电影，他们想干什么？这有没有可能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做舆论准备？
是不是为鼓吹战争来做准备？想请教周峰锁先生的看法。刚才慕容雪村先生提到，说这些电影可能都是迎合上意，是这个有习近平的这个指示在内。但是现在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为什么好像票房不灵了？为什么这种贩卖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大片，这一次票房却不如预期呢？这后面反映了什么？也想请教周峰锁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刚才慕容雪村讲得很好了。那么这一次这个票房这么惨淡，我可以说是乐见其成，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一种情况。当然，它可能反映了就是疫情三年之后，人们生活的本身一种艰难也是反映了，比方说，特别是跟以前所谓的长津湖相比，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疫情呢，人们受到的这种监狱一样的控制、饿死等等让很多人开始产生一种真正的怀疑， 我想这些呢，在中国呢，都是应该出现的情况。当然，就是中共的这种统治啊，它靠的是枪杆子和谎言。那么在短期里边啊，这些谎言其实往往还是有效的，但长期就不行了。在反复重复这种情况下，可能也很自然的失去它本来的那种新鲜感。那韩战呢，是中共愿意谈的一个话题，其实。想来很惭愧，就是当年我们也是受到这种的影响，那么刚开始也是接受这些的。可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呢，他父亲就是当年就是一个参与者，他就给我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事实。那后来呢，包括在旧金山湾区有一个叫陈干元老先生，他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些。那从这些亲历者身上，我们就看到这种历史的这种真实。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是毛为苏俄做这个马前卒哈，火中取栗用中国老百姓的农家子弟的性命去换来一点好处哈，这样的一种政治游戏。毛本身呢，其实对此他也是后来他是很痛恨的，就是他在后来他跟彭德怀讲的时候讲的他就很清楚，他说这个死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对毛来讲是一个他自己认为的是很大的一个失败，因为他非常在意他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太子，可是这个太子就送死在那里毛说这句话其实这是应该是别人诅咒他讲的，就是说这样一个暴君哈，你用人的生命去来换取这个头上的这种王冠，你是不配有后代的。那毛的他的一生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杀人无数的一个暴君他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继承人。
嗯，
毛自己把这句话讲出来了。现在陈凯歌很可惜，这个当初也是作为新一代导演在80年代现在走上这样一条路是非常可惜的，这可以说是捧臭脚吧就是。
好的，刚才周夫所先生谈到这段历史，包括毛泽东当年这个出兵的原因，还有他现在没有这个继承人我们有一位网友也有相呼应的评论，我很快念一下，继续请教慕容学正先生 Cherry Lee， 他说毛腊肉当时出兵朝鲜是儿皇帝表忠心之举，这是苏联解密档案都清楚表明的，所以现在靠舔或吹是改变不了史实的。如果中朝唇齿相依的话，为何这个毛泽东要到5月13号才知道，而且是金日成前期封锁消息呢？这是网友也稍微补充了一下这段史实，想请教慕容雪村先生，从这个长津湖电影当中这个冰雕脸想感动民众到这一次志愿军还特别谈到了毛岸英的牺牲，可是观众不买账也不热映，是不是现在的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些中共的电影已经成为官方扭曲历史的工具了呢？慕容雪村先生请教您。
我觉得这个电影提到毛岸英呢，其实是非常的不明智，就是跟咱们说刚才说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性质。
是，
因为好多人都清楚，假如不毛岸英不死，中国未来会怎样？毛岸英不死呢，太子亲征立下大功，然后回来以后呢，肯定是要继位的。那么即使邓小平复出，恐怕也很难撼动毛岸英的这个地位，所以呢，中国大概就是北韩了。所以你看，社交媒体上每年11月25日有个蛋炒饭节，也就是在那一年的11月25日
的忌日。
对，毛岸英呢决定去做一锅蛋炒饭给自己吃，结果那个联合国军那位飞行员呢也不知道下边是什么人，就投下了一枚炸弹，然后就把毛岸英炸死。所以每年到了这一天，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会发蛋炒饭的图片，或者说那叫中国的感恩节。还有人提议呢，要为那位联合国军的飞行员呢，要给他捐款。为什么呢？因为他拯救了我们，正是因为他无意中投下的那枚炸弹，才让我们不至于沦落到北韩的悲惨的境地。那么这种事情呢，其实想想很有意思，它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不乏聪明人， 虽然现在审查如此残酷如此严苛，但是你还是时不时的会到看到这样的评论出现，会看到蛋炒饭的图片。而我有个冰山理论，我认为呢，这种民情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就像是冰山，只要露出了一点点，那就意味着下边还有很大一部分。所以说，我对中国这个社会呢，我认为还是有很多的、非常多的清醒而明智的人。
清醒而明智的人。好，我们快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再请教周峰锁先生好吗？这位叫做耕桑楚，这位网友他说，爱国片失灵是因为中共没钱了。以前的爱国片是政治任务，所有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是全部都要掏钱买单的，然后组织人员还要观看啊，这种强制令下的票房虚假繁荣不过是中共一贯制造所谓民意的惯用伎俩。然而随着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崩溃，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都没钱没力继续帮中共演戏了，这是这个网友耕桑楚的看法。还有一位叫做 HHH 这位网友他说，他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2021年那时候因为疫情中共当局封控，所以人们不能旅行，只能这个在原地看电影啊。那么这今年是没有了封控，所以人们可以旅行了，可能就相较于去年啊，这个票房就不如预期。那么不晓得周峰所怎么看这网友的不同意见啊？还有刚才这个其实慕容雪森先生谈到这个蛋炒饭的这个荒谬，从年初这个张艺谋也有一部电影叫这个满江红，当时有背诵满江红的人传人现象，也是这个引起大家关注，到现在的自愿军引发网友疯传这个蛋炒饭的故事啊，还有高呼领导儿女先牺牲，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中共贩卖爱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荒诞剧了。那现在民众是不是像刚才慕容雪森也提到，是不是开始清醒了，变清醒，开始出现一种反思呢？也想请教周峰锁先生，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也是有这种迹象，就是在各方面我们看到，尽管在中共这个强力审查，很多人可能因为言论啊被抓这种情况下，那民间的反抗的声音还是不断的表现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方说这种评论方式哈，这个推特上有很多，就是中共不管发什么样的消息，下来的评论里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人民真正的声音发出来。如果是报喜的，就有很多的这种讽刺的诉苦的等等，这些这是以前的确没有看到的，就是民间的这种反抗。当然稍微更远一点，就是在去年白纸运动的时候，尽管是中共阻断了比方说海外的很多信息，但是在墙内无论是抖音微信上，那个时候反对清零的声音其实它根本阻挡不住。这些呢都充分表现出来，就是现在的另外一面，就是尽管中共这个洗脑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高科技工程啊，就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在，但是人民这种反抗的意识，那也因为这种现代科技，其实更加有可能发挥出来。那么这样的这种就是鸡蛋和高墙的这种战争哈，其实是在不断进行的。那这些呢都是一种表现，就是这些电影啊等等。
好的，刚才这个有一些网友不同的意见，我想综合起来，还有包括我们的讨论，请教慕容雪森先生，究竟这一次啊，这个陈凯歌的志愿军感觉上票房不如预期，究竟原因是什么？一个是说审美疲劳了，这种片子我们看太多看腻了，然后这种利用抗美援朝结合民族主义煽动的爱国情绪可能已经在退烧，这是一个。那刚才网友有提出，会不会是跟中国的经济因素也有关系？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嘛。那么过去这种大片爱国大片都是这个中共从上到下所有单位都要拨款请他们去看，去支持这个票房，帮中共演戏，但现在可能经济因素也是一个部分的原因。不晓得您综合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最主要呢？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呢都可能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可能是这个电影确实本身不怎么样。你说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看一场电影呢算不上是什么奢侈享受，花几十元看一场不错的电影，对吧？其实是挺正常的消费。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是一部烂片，那么即使加上爱国主义啊，加上这四个大字，那么花几十元还是太贵了。刚才呢封锁兄也提到， 那比如说看这个表面上中国真是爱国热情高涨，特别是你看微博、看抖音、看小红书，哦，那上面好多人都在大叫爱国，但是你看看志愿军的票房，你就会发现另一种真相。也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口头上喊喊爱国呢是没什么成本的，但需要出几十元来表现他们的爱国，那还是理智消费吧。
嗯，
虽然嘴上都喊爱国，但是到了需要出钱爱国的时候，那他们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是，这个孟先生除了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这个爱国主义退烧之外呢，是不是跟这个骗子本身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网友有一个跟你呼应的这个评论，我很快念一下。这位叫做 Vincent 9901的网友，他说志愿军票房差是因为拍得烂，跟民族主义可能没有关系。还有一位网友叫 The Ballad， 他说这种已经拍烂了的题材，为什么陈凯歌导演还要赶这个晚集？是真的缺心眼儿吗？不好意思，下一个问题我还是回到慕容选择先生，因为可能跟对这个影视圈中国的比较了解，这个电影这个导演陈凯歌，其实他过去曾经拍过像是《霸王别姬》这样的电影，是很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而且真的有谈到过去应该反思的一段历史，文革的历史嘛。您认为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到现在的《长津湖》，到今年的《志愿军》，这中间是多远的距离？也想请教慕容选择先生。
首先我得承认呢，《志愿军》这个电影呢，我还没有看过。但是为了做我们这个节目，我做了一点研究，看了一下一些评论。那么大体上说呢，我了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而且决定永远不会去看。如果对比《霸王别姬》啊，我们想起《霸王别姬》这个电影，如果只看电影，你不了解陈凯歌这个人的话，我不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拍的。在我看来呢，《霸王别姬》呢堪称是最好的华语电影，艺术性啊，它方方面面都非常了不起。而且很重要的是片中讲到了文革期间的那段历史，而且讲得很真切。而志愿军呢，在我看来呢，大约是最差的华语电影。如果让我来打分，那么霸王别姬呢大概可以打8分到9分，而志愿军如果我足够大方的话，我可能会给1分或者1.5分。我们都知道陈凯歌还拍过无极，那也是一部大烂片，情节很荒唐，很糟糕，很搞笑。但是志愿军呢比无极还要糟糕，既然这就是纳粹电影意志的胜利的中国翻版，他鼓吹战争，美化战争。假如我们能够想象此后几十年北韩国民的那种悲惨的生活，他们之所以活在地狱中，跟这场邪恶战争有巨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电影志愿军已经不能用好和坏、好和差回来形容了，它是坏或者是邪恶。
那么周风水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些导演他们变成了中共的宣传工具？过去陈凯歌曾经有像《霸王别姬》那样子的好的片子，但后来无极到这个长津湖、志愿军就变成都是为这个中共的宣传来服务了。那么谈到上半场，我们其实也因为你曾经参与六四，过去2006年也曾经有过涉及这个六四历史的电影《颐和园》，但后来被禁，而且导演还被罚不能拍片，我记得好像是5年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未来还有可能再重拍跟六四有关的电影吗？周风松先生。
陈凯歌呢，在80年代也是非常受尊重的啊。刚才慕容雪村谈到《霸王别姬》啊，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喜欢他别的片子，像那个黄土地，还有那个命如琴弦等等，那个在早期呢都是非常清新的，充满了探索。思考那对人性的也有很好的揭示。那他们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堕落，其实也是89以后中国整体知识分子这种命运的一种表现。这些就是接受了这个体制化的这种各种的败坏啊，成为这个本质上就是是在为这个政权服务啊，为自己的钱包服务。然后这种所以艺术上的这种败落也很自然了。当然刚才孟学森谈到这个意志的胜利，那中共的这些片子可能跟那个纳粹还有很大的距离。至于说到六四电影呢，那么在中国肯定是没有办法拍的，其实在海外呢也有很大的困难。 当然呢，就是在海外呢，现在最近这些年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起码在美国的演艺圈对这个事情开始越来越重视感兴趣。那我在五年前呢，就是我们在纽约办过一次很大的一个纪念活动，当时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圣约翰大教堂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表演场所，就是能去那里表演，那很多明星都会感到光荣的。可是当时请不到人，我们还专门找了职业的经纪人。后来那个人就跟我讲说，他就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这个话题呢，对于美国的这些演艺界人都是有危险的，他们不愿意碰的一个事情，啊。那但是呢，很明显这几年就有所改变。那在Broadway 啊，我看过一些跟中国政治有关的片子，非常好，演出非常好。然后今天下午我要去 Arizona 看这个 musical。另外也有一个一个非常成功的以前的一个电影导演，就是也是关于战争题材的一个人啊，他还在联系我。想拍一个64的片子。那么在美国呢，这方面的兴趣现在是无疑是在慢慢的在增加啊。那至于当然成型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是海外的这些，那中共也是非常的害怕，那包括就是说直接的间接的各种威胁，甚至他有时候疯传，比方说海外的某个导演要传这种片子。如果他有亲友啊等等，那中共就经常会去威胁。对，这些其实我都知道的。那但是呢，我想我预期在未来的十年，肯定会有很多这个题材的演艺作品出来。
好的，我很快再念一个网友再请教来宾啊，马克，这位网友他说。他有一个不同看法，他认为说可能是这个节点中共宣传部门不是很想推这部片子，当然他也不反对了，只是说不太特别符合中共目前需要的宣传，否则他认为前期应该会有铺天盖地的党媒还有披着自媒体形式的官宣大肆报道。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可能还是在请那个周凤珍很快回应一下，您认为这部电影它背后的一种政治阴含，能不能很快给我们解读一下，包括现在中共是不是也开始跟美国开始和缓啊，或是说另外一方面有认为说这个鼓吹战争的电影是为台湾做准备，刚才这个慕容学生有提到，想请你也很快的回应一下好吗，政治的意涵。周峰锁先生，
当然习近平一心要打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他从来也没有掩盖，那包括前两天大家在推特上提到，就是各地建立这种人民武装部啊等等这些就是所有的很多的做法，我看他都是为了备战而去的，所以这个片子呢也是符合这样的所谓的一个主旋律啊。这是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事实。
那看这个慕容学生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或者跟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关于这个志愿军的讨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慕容学生先生。
你知道以前呢在 CCTV6 一个电影频道，每当他们需要鼓吹中美友好的时候，他们就放电影红河谷。每当需要鼓吹反美仇美的时候，他们就放上甘岭。那么现在呢，我认为又到了放上甘岭的时候。我不太同意刚才那位网友的评价，我认为呢，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出台，就表明了中共的宣传机构在大力的支持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这毫无疑问是习近平本人的意志，是符合他本人的意愿的。
好的，我们这个现场还有一些网友，我很快再念几位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网友记录他说，自娱自乐开放外网是不可能了，所以都想尽一切的方法来筑好防火墙，所以他们怕，如果不怕为什么不主动开放外网呢？另外呢，还有这个网友认为说，很多 George 他说，很多这种正能量的片子原来都是国企包场给员工们发门票的，刚我们提到了今年的国企可能已经没有钱来包场了，到处瞎逛，这位网友说明国家不买票了，都是团体组织以前发电影票的。这是我们这些网友们啊，针对我们下半场讨论的话题。还有一位新人长，我再念一位好了。新人长说，现在的中国爱党被标榜为爱国，其实爱国不一定是爱党，爱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好的，我用这些网友的评论跟我们今天说的好，这个爱人民才是真正的爱国，不一定要看这些爱国的这个宣传电影。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周峰锁先生还有慕容雪村先生二位给我们做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
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